边个炸咗燕郊大宾馆？背后真相被揭，中共官媒亦反啦。北约开战，马克龙将发表全国紧急讲话，中法要打贸易战。川普乔州选举案被撤销，马斯克或收购川普社群平台。美国众议院压倒性通过 TikTok 切割中共法案，中共外交部叫嚣。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你有没有试过在春天去台湾旅行呢？三月的台湾樱花盛开，鸟语花香，有山有水，从城市到湖海，中华人民最浓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连忘返。希望之星向你推荐三月二十四号至三十一号八日环岛游，精品小团，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详情请见节目下方的链接。美国咨询热线855-955-5227。希望之星仲有更多旅游线路，欢迎大家咨询。河北燕郊三月十三号早上发生特大事件，一栋四层高的楼房炸到只剩下
残垣断壁，
现场十分惨烈。巨响之后，周围一片废墟。而一个钟头之后，同一地点又发生巨响，当地50个小区开始停止供应燃气，而爆炸背后的原因亦被曝光出嚟。请睇报道。
喺13号上昼7:55左右。河北燕郊迎宾路同学院大街交汇处嘅一栋四层建筑物发生爆炸，楼宇坍塌，现场一片狼藉。三河市应急管理局通报，系一间炸鸡店发生疑似气体泄漏引发嘅爆炸事故。官方通报两人死亡，26人受伤。但系事隔1个钟头，呢个地方发生第二次爆炸，有人睇到现场爆炸嘅时候，火光从地下闪出，仲有人睇到一团巨大嘅火球喺空中闪爆，十分恐怖。至于系乜嘢引发嘅爆炸，外界众说纷纭。官方话系因为瓦斯天然气嘅泄漏，但系亦有好多人提出质疑。罗刹国第一丑发帖话：燕郊大爆炸，官方话系炸鸡店嘅燃气爆炸。但当地居民同炸鸡店老板都话唔系炸鸡店，咁真实情况到底系乜嘢？官方故意隐瞒嘅又系乜嘢呢？有网友爆料话唔系炸鸡店爆炸，而系后面爆炸，而且炸鸡店老板亦发声，佢屋企冇使用燃气。居民喺接受凤凰网直播嘅时候，直播被中断。另外，三河两间燃气公司亦做出回应，表示发生爆炸事故嘅唔系佢哋公司嘅用户。媒体人赵兰健发推文话：高密度社区嘅四层楼高嘅招待所一下子被炸光，水泥大楼全部冧咗，屋顶同四壁全部被炸到冇咗，现场附近街区玻璃全部震碎，路上边好多部汽车被毁。天安门广场听到爆炸声音，量子若千发帖话：燕郊镇大爆炸，绝唔系官方讲嘅煤气管道爆炸。由于爆�炸威力巨大，方圆500米以内唔俾出入，煤气管道爆炸嘅冲击波冇咁大。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呢次爆炸事件肯定系有 QK。官方而家一口咬定爆炸嘅地点系一间永顺炸鸡店。而且话原因系燃气爆炸事故，但系从官方媒体佢哋自己嘅报道所刊发嘅新闻照片，你可以清楚咁睇到爆炸地点其实系喺炸鸡店后面嘅嗰一栋建筑物。我哋根据地图嚟进行一个查阅，咁会发现呢个地方其实系喺呢个炸鸡店后面嘅一间招待所，名字叫做东山招待所，系一栋四层楼嘅建筑物。佢几乎全栋楼都被炸冧咗，整栋楼都被夷平。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嘅死亡人数点可能只有2个人呢？与此同时，当地嘅燃气公司佢哋已经正式发布声明，话呢个爆炸地点所在嘅商户并唔系佢哋嘅燃气用户， 他们只是将周围的一些区域的燃气已经停止供应，但是发生爆炸的这个地点并不是他们的用户。讲清楚一点，他们相当于含蓄地否认燃气泄漏和爆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巨大的疑问，这次的爆炸事件是不是人为的呢？如果说是人为的，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爆炸事件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等等相关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挖掘。赵兰健发帖说，背景原因已被挖掘，未爆炸之前原来的大楼出现过抗议横额，被网友偶然拍落来，咁好可能涉及到爆炸嘅起因，好可能係由于有冤屈导致有人故意报复社会，好可能有人因为恶劣施工、政府不作为、投诉冇结果导致报复社会行为。而有河北民众向大纪元表示，此前有人喺燕郊文化大厦挂横额控诉野蛮施工影响人身安全，百姓诉求希望有人做主。燕郊这个地方今日发生剧烈爆炸，可能是事故原因，因为通告里面说这次爆炸初步认定是燃气泄漏，但是这层楼里面没有燃气，楼下地入面有燃气管道。另外官方通告说两死26人受伤，当地很多居民表示五六十米外的大厦玻璃都被震碎，而一栋四层楼在爆炸声后坍塌，这栋楼入面有24户人家。3月13号下午，央视记者在现场直播报道事故时遭到警察和政府人员的阻挡，而央视记者许梦哲发布了自己在燕郊爆炸现场采访时被十几名警察推撞阻拦的短片过程，目前许梦哲的账号已经无法搜索到。唐正远表示，我们都知道其实央视记者在中国大陆做采访、做报道等都是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样这次爆炸事件当中央视记者在现场做直播居然被当地的警察非常粗暴地将他们驱逐，就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这次的爆炸事件就非常不寻常，连央视的记者都不给面，往往他都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地方上面他们出了问题，一定有非常见不得光的地方，地方政府为了要掩盖一些真实的情况，所以就将所有的记者全部都排斥在外。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在记者遭阻拦之后，中国记者协会罕见发表声明，说正当采访是记者的权利，更直指不能为了控制舆情简单粗暴阻挠媒体记者正常履职，消息没有提及央视是否提出抗议。而中国记者协会这个声明又令外界产生了质疑，什么时候中国有言论自由呢？什么时候中共的记协、中共的喉舌敢于和中共政府要求权利？那不是要造反的节奏吗？中共的喉舌指责中共政府这件事就是反常操作，是不是故意在这里转移爆炸背后的视线呢？进入2024年之后，中国大地风雨飘摇，特别是进入3月份北京两会期间，几乎是天天惊雷，各地出现多宗大爆炸，不少地方着大火，有人开车冲撞新华门，有小三两会记者会攞公道，官太太开车报复社会撞向放学的孩子等，太多了。但是有网友呼吁民众报复的矛头不要对准社会，应该对准中共。那观众朋友，你觉得燕郊大爆炸是燃气泄漏，还是有人故意所为呢？请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就在法国表态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受补贴做调查后，中共商务部3月12号宣布计划选择马爹里公司和人头马公司作为对欧盟入口勃兰地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样本企业。外界认为中共是在拿法国开刀， 同时马克龙在13号会向全国发表紧急讲话，似乎北约有随时开战的可能。请睇报道。
路透社在13号报道，近期欧盟方面已经对从中国入口的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柴油展开调查，而中共商务部在1月份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共选择马爹里、轩尼斯、印陀马、拔兰地这些法国奢侈酒品作为反倾销调查的一部分，这个举动似乎针对法国。法国占欧盟拔兰地出口总量的 99.8%。 法国国家干邑行业协会表示，法国的产品和商业惯例完全符合中国和国际法规，而中共有针对调查是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系列贸易争端之一，双方互相指责不公平竞争和保护主义，显示中法贸易战已经开打。与此同时，法国在俄乌战争的态度亦有很大的变化。马克龙近期提出多国自愿向乌克兰派兵的提议，而马克龙在13号就乌克兰战争向法国国民发表紧急讲话。较早时候，就在紧急讲话前，法国议会已经批准了马克龙对乌克兰的战略，并支持马克龙和泽连斯基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这似乎更加坐实法国即将派兵到乌克兰。而继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之后，捷克最高领导人亦对北约军队进驻乌克兰开绿灯。在12号有消息说，德国的600枚金牛座导弹已经全部备战，目前有一半可以使用。与此同时，波兰正在购买大量不同射程的美国导弹和军用直升机。在12号，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和波兰总理。美国准备向波兰出售价值120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821枚射程达1000公里的导弹，745枚中程导弹，似乎显示北约已经做好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
13号川普确定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拜登亦确认是民主党的提名人。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川败将再次上演对决。同时有消息说，川普想令马斯克收购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请看报道。
在13号，川普在乔治亚州被控影响选举的案件，被富尔顿郡高等法院法官麦卡菲以罪证不足为由撤销了对川普的3项起诉。尽管川普被4个诉讼和巨额罚款缠身，但他获得了很多的支持。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川普在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州和夏威夷州都取得胜利，获得共和党提名所需要的1215张党代表票。而拜登在3月12号亦赢得乔治亚州初选，取得赢得提名的1960张党代表票门槛。同样是4年前的场景，川败对决，但今年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描述与2020年相比是天渊之别。这次他们对川普胜出，正式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报道配图，都是正面，没有特意的扭曲。尤其是华盛顿邮报比拜登是完全侧面，咁同上次比较非同寻常。仲有 CNN 呢个左媒大前锋所配嘅图片唔知道嘅，仲以为系川普竞选团队出品。有媒体分析话，咁绝对唔系左媒从良，到底点解呢？有美国人解释话，因为呢啲媒体希望通过川普获取关注流量。因为这些左媒都正在大幅亏损，而川普就是流量。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川普在2023年夏天曾经询问马斯克是否有兴趣收购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真相社群，因为日前纽约时报报道说， 马斯克和其他一些共和党富豪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和川普会面，讨论竞选捐款的问题。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在节目中认为，川普和马斯克见面是自然的事，因为左派将中间派的马斯克亦推了给右派，而马斯克已经表示他一定不选拜登。方伟认为马斯克和川普有很多共同点，因为目前马斯克亦被拜登政府用11个诉讼包围，而且川普是支持商人，他对商人减税，而拜登则是对富人加税，而且川普和马斯克两人都反对开放的边境政策，认为被非法移民任意进入享受福利等于是叛国。同时他们认为如果被左派买 TikTok， 美国的言论将完全左倾，而相比在中共手中目前还不一定支持哪个，因为左派和右派都对中共不好，起码目前他不会被拿来影响2024大选。但如果 TikTok 到了左派手中，那就难讲了。
13号美国的众议院以352-65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要求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法案，相信参议院亦会很快通过送交拜登，而 TikTok 表示会尽其所能打官司。请听报道。
法案内的内容将禁止受到外国对手控制和影响的应用软件在美国运作，其中包括字节跳动和 TikTok。 法案将给予字节跳动180日的时间从 TikTok 撤资，否则苹果、谷歌和其他公司营运的应用商店将不能合法提供 TikTok 的应用程式，或向字节跳动控制的应用程式提供网络托管服务。法案还允许在该法案生效之后的165日内就该法案提出法律诉讼。在12号美国司法部情报总监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官员针对 TikTok 构成的国家安全和它的影响，向众议院两党成员进行了一场闭门简报，而这个简报亦加速了法案的通过。彭博社在13号报道，有消息人士指出，如果这项法案通过成为法律， TikTok 打算使用一切法律途径来打官司，而出售 TikTok 亦需要中共政府批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3号嚣张地说，此事属于霸凌，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而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表示， TikTok 不仅控制了演算法和数据，更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共之间的联系，这些数据都是由字节跳动拥有，因此亦是中共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虽然是个很好的礼物，但是如果没有被正当使用，亦是一把双刃剑。不过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加尔西亚表示反对这项法案，认为对 TikTok 的禁令是禁止了言论自由。而法案共同提案人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以及白宫都主张，只要字节跳动从 TikTok 撤资，法案就不涉及针对 TikTok 的禁令。目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没有表态是否支持这项法案，他说先看看众议院怎样做，再和相关委员会主席讨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